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27号发表声明，表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在中共政府犯下暴行罪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背景下开幕。有鉴于此，这些非政府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共同外交抵制定于2月4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并敦促各国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声明还指责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赞助商阿里巴巴、安联、阿托斯、可口可乐、英特尔、奥米加、宝洁、三星等没有履行他的人权尽职调查责任。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和立陶宛等。全球243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无论是否参加外交抵制，都要利用这些机会展现出对中国各地人权捍卫者的具体支持。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27号发表了中共和俄罗斯等六个国家的互联网审查行为和数字权威主义损害互联网用户以及美国企业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做法来阻止国内外的表达自由，包括数据本地化、对新闻机构、娱乐行业和社交媒体的直接内容审查、鼓励自我审查的模糊法律、封锁虚拟专用网络以及关闭互联网等。这份报告是国际贸易委员会、英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要求，对外国审查展开调查的第一部分，重点关注影响美国企业的有关审查的政策和做法。报告的第二部分预计在今年七月发表，重点关注这些政策和做法对美国企业带来的贸易和经济影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和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克拉帕在报告公布后发表声明，呼吁美国利用贸易工具对中国等国家的做法进行回击。美国27号表示，由于俄罗斯的威胁行为，美方已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31号召开公开会议来解决乌克兰危机。华府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葛林菲德27号透过声明表示，超过10万俄军部署在乌克兰边境，且俄罗斯涉入其他锁定乌克兰的破坏稳定行为，这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宪章构成明显威胁。他说，我们持续不懈循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之际，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必须直接详细查明这些事实，并考量乌克兰、俄罗斯、欧洲及国际秩序的核心义务和原则面临的风险。汤马斯·葛林菲德说，现在不是静观其变的时候，现在需要安理会的全力关注。我们期待31号能够有直接且有意义的讨论。不过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安理会所有讨论的决议都具有否决权。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宣布将退休后，拜登总统1月27号说，他将维持竞选的诺言，提名一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这一宗新职位，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拜登说他还未有作出选择，他说他将在2月底之前宣布他提名的人选，而且他将会同国会领袖共事，让这一位被提名的女士迅速获得参议院确认。目前国会存在政治分歧，参议院按照党派划线而势均力敌，副总统哈里斯掌握住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四说，我们还未有提及任何一个名，我们还未有列出名单。自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布雷耶说，在最高法院暑假休庭时他将退休， 这个通常是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潜在的继任人选包括两位颇受尊敬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不过拜登和他的行政当局一直小心谨慎，不讲出任何名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厄尔·布鲁门努尔最近推出了一项加强美国国际贸易入口法的新法案，以阻止中国等非市场经济体以及美国知识产权观察名单上的国家的商品利用最低入口门槛进入美国。美国海军准入最低限度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商品无需缴纳税费入境。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鲁门努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提出入口安全与公平法的目的是对进入美国的小金额包裹数量激增作出的回应。这个法案得到了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团体的支持，繁荣美国联盟、美国制造业联盟、纺织业组织全国委员会等行业组织的负责人亦发表声明，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这一项法案除了会影响到中国等国家的出口商以外，亦会影响到好像亚马逊这些入口中国产品的美国公司。纽约市最大的华人新年游行即将在法拉盛登场。纽约法拉盛华商会新年游行筹备组1月27号在喜来登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市警局法拉盛第109分局公布了封街管制的路线和时间。华人新年游行难得在疫情中回归。皇后区区长李查兹与州参议员史塔文斯基当日亲临酒店以表示祝贺。由法拉盛华商会主办的黄历新年游行将在2月5号登场，游行路线将从上午开始封街管制，预计在下午2点左右游行结束后立即恢复原来的交通路线。法拉盛第109分局局长欧康纳表示，市警局将为法拉盛新年游行提供足够的警力，预计当日会有约150名警察在现场协助管制交通和治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在洪都拉斯首位女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上进行了简短交谈。这个是一次罕见的会面，被外界视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洪都拉斯当选总统西奥巴马拉卡斯特罗在礼拜四宣誓就职，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总统。而赖清德和哈里斯同坐在第一排，中间隔了哥斯达黎加总统和西班牙国王。据一位白宫官员称，在礼拜四的就职典礼上，哈里斯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以及哥斯达黎加总统、伯利兹总理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副总统等政要在一起的时候向赖清德表达了问候。据路透社报道，哈里斯表示他在洪都拉斯和赖清德就中美洲的共同利益以及美国政府压制移民的根源性战略上进行了交谈。他补充说，赖清德副总统走上来向他介绍了自己，他向记者透露，我们进行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是关于该地区的共同利益，而且显然台湾对我们的根源性战略很感兴趣。2月3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会召集近10家美国国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讨论高超音速技术发展，以帮助美国在竞争中维持领先。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一号报道，有5位知情人士透露，因为中共、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在近几个月显示出一些重大进展。该会议旨在强调美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紧迫性。由于5个大楼没有公开宣布，他们都以匿名的方式发言。据了解，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将主持这一次虚拟会议，负责监督高超音速武器开发的国防部副部长徐若冰预计亦会出席。国防部发言人艾利克帕洪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证实了这一场会议。 他对防务一号表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一系列议题，从系统工程概念到制造业劳动力等，而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会议上进行简短的框架性发言。据拜登政府星期四表示，华府已敦促北京改变对美国外交官进行隔离和检测的要求。此前有消息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无法忍受中共的检测和隔离规则而申请撤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对记者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方的检疫和检测政策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背道而驰。我们亦推荐了一系列我们认为符合 COVID-19 的防疫措施，并同时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合理选择。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两个礼拜时间，中共当局正是加紧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引发了国内百姓的抗议和国外舆论的差评。路透社、CNN 和中共外宣媒体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个礼拜已经向华盛顿请求授权离境，允许外交官及其家人离开现有职位，直到能够安全返回。路透社星期四引述两位熟悉美国政府想法的知情人士消息说，白宫正在考虑延长川普时期的太阳能板入口关税，但会做一些调整，以使国内安装商更容易获得外国供应。消息人士称，正在考虑的关税计划将排除双面太阳能板的入口限制，并将在关税生效前可入口的太阳能电池数量增加一倍，达到每年5000兆瓦。双面太阳能板对扩大美国公共太阳能项目非常重要，为保护美国太阳能制造业，促进产业回流，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科征4年入口关税，首年税率为30%，最后一年降至15%。这些措施将在今年2月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去年12月建议，总统拜登应该延长对入口太阳能板的关税，同时逐年调低0.25%税率。拜登政府此前向 ITC 提交的文件显示，在太阳能关税方面，拜登立场与川普相一致。拜登总统星期四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就乌克兰边境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进行了交谈。这个是两位领导人这个月以来的第二次通话，正值拜登政府及其北约盟友为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之际。白宫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拜登总统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随时准备作出果断回应。他还强调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拜登指出，美国在过去一年里面向乌克兰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发展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并正探讨提供更多的宏观经济支持，以帮助乌克兰在俄罗斯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拜登明确表示，尽管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家属已经离开乌克兰，但驻基辅大使馆仍然开放并在全面运作。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两名官员星期四表示，边境执法人员正准备迎来非法移民越境高峰，预计在今年春季，他们每日将逮捕多达90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一数字将远远高过2021年的峰值水平，并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给民主党政府带来麻烦。其中一位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数字代表了最坏情况，由于该问题涉及内部规划，两人都被要求匿名。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在去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里面，在边境逮捕了170万人，该数字已经打破了纪录。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在2021年7月去年一年中增长最快的月份，平均每日逮捕6500名非法越境者，这个逮捕数量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包括很多重复越境者、被拘捕者的巨大数量，导致无人陪伴的越境儿童不得不在拥挤的边境巡逻站里面滞留。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